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神，我能站在这个地方。今天早上是有很多插曲哈，不光是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很多的插曲啊。越是需要圣灵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越会有征战，越会有挣扎。所以包括这段时间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其实很早就把题目给我了，但是一直拖到最后的时刻，因为每当你要准备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事情来找你，对。然后直到今天早上，很有意思的插曲，本来我不能来的，我的一个叔叔被就今天早上特别奇妙的接到我的一个表妹的电话，叔叔被车撞了，让我去帮助。处理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一个是英文不好，再一个不知道没有经验，所以当时我就需要做一个决定，我是要过来讲道呢，还是要去处理这个紧急的事件呢？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需要圣灵的带领。还好今天早上有姊妹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就一起祷告。圣灵告诉我们，如果是征战，他必然得胜。所以我可以站在这里。好，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你用一本造出万物，造出万族。主啊，我们是你手所造的。主啊，你给我们有生命，为的是让我们荣耀你的名，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好像你的样式一样，是蛮有自由的。主啊，求你的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同作息。主啊，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啊，愿你能够同时愿你能够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同蒙造就。主啊，愿你能够带领我们众人，愿你自己的话语可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可以自己责备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的感恩恳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因为是这个没有做一些演练哈，所以时间的长短我也不知道，提前跟大家做一个，如果长了是不好意思啊，那我们看这个题目是未知的自由，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读出了今天的经文，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不知道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图，这个宣教第二次宣教的路线的图。对，可能太小了，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大概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二次宣教的这个起因，就是原因是这个第一次宣教之后成效得到了很好的成效，然后这个安提阿教会呢信主的人数增加了许多，然后在这种兴旺的教会开始兴旺的情况下，就一定有魔鬼要去做他的拆散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马上就会有，我们看到下面十五章的时候就讲到，就是有几个极端的分子，他就前往安提阿教会去交涉，然后交涉什么呢？ 主要是交涉你们若不按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否定因信称义，就是说你不能只靠信而得救，你需要靠守律法，需要靠不能吃不能做不能就是还要去受割礼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巴拿巴就与他们起了大大的纷争。最后呢，安提阿教会就派保罗和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的主会去，为了去解决这个纷争。主会达成了一致，确定因信称义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就让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去干嘛，就是去解决这个纷争的问题啊，去重申这个因信称义这样一个原则。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走到这个亚细亚，然后那个经过吕弗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他们本来是想往那个比推尼去，因为是原来曾经宣教的地方，他们本来是要往那边走。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十节记录了两次的圣灵不允许，所以圣灵的不允许以至于他们就一直要走到哪里，走到特罗亚去。在特罗亚就有圣灵给他们有异象，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使徒从特罗亚越过特罗亚，然后到达了另外的一边叫萨摩特拉，然后从那边一直一直走，走到经过了很多的地方，在那里宣教，然后一直走到了今天，走到这个雅典这个地方。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今天的这个雅典。那我相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雅典哈，我没有去过，但是好多的旅游杂志上可以看到照片，雅典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它这个地方雅典呢是一个古雅典，我们看古雅典是一个很大的城邦，它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在那里有谁啊？有柏拉图，有亚里士多德，有苏格拉底，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们都曾经在雅典居住和讲学。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的文化和政治上，它这个雅典这个城市啊，对欧洲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地方呢很自由，我们一会可以看到，它是学术很自由，言论很自由，宗教也很自由，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北美啊。在雅典，你可以看到偶像的迷信，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超脱的哲学。雅典也是因此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和民主自由的起源地。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地名叫亚略巴谷，就是保罗讲到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是这个雅典卫城的这个阿瑞斯的岩石，它叫阿瑞斯的岩石，又称为这个战神山议会，这么一个地方。亚略巴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其实是大法院，它其实是一个议会室，它是一个当时雅典作为最高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这样一个最高法院。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这个地方就带给了这个保罗的这次讲到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很讽刺的这样一个情形哈。为什么是很讽刺呢？ 这是一个判定善恶的地方。然后呢，保罗在一个判定善恶的地方，向一群能够还有权利去分辨善恶的人去讲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看，我们知道后面有一个人是亚略巴古的官，他叫丢尼修，他是亚略巴古的官，他其实是当时的，就按照我们来说的是最高法院的院法官，他是来判断这个人有罪还是无罪，他来最后宣判的。但是保罗在他的面前去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其实是很讽刺的。这个地方还有比较文明的是学派，那是 不庸置疑。其中比较著名的，我们今天在这里面讲到，我们可以如果方便的话打到刚才的那个经文，一个叫伊比古罗，还有一个叫斯多亚。伊比古罗这个学派呢，它是以这个就是学者的名字来命名的，然后他的主要是他的学术观点呢，就是他宣讲的是享受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就是看他这个享受主义这个名字哈，他其实在他初期的理论是有一定是在这个道德层面上是很高的一个层面哈，他是。认为人们应该避开受苦的环境与事情，寻找快乐的方法，并且主张自我检讨，以增加德行。对于神呢，他其实并不是说认为没有神，他是说有神，但是神他们与人不会发生任何的联系，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他也不相信这个人会复活。他觉得人死了，灵魂就随着人一同归于无有了。但是他的这个理论呢，在他后来的学生慢慢就又添加又改了许多，然后到了保罗的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派别的理论就基本上变成人要尽情的享受，不必受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约束。只要是享受快乐就可以了。所以在保罗那个时候，他们被称为享乐派。然后斯多亚这个派别呢，他是主张这个克制欲望的，他是自我克制主义的。所以他认为人的命运呢是操作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人不应该为情感而激动，就是这个学派呢，它的名称是以一个就是一个地方命名，他就因为这个人总是在那个廊下去讲学，所以这个斯多亚派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命名了。然后他们相信是有神的，但是他们相信是泛神，就是许多的神，他们相信宇宙是自然而有的，人死后灵魂归于神，甚至与神一同归于无有，人们行事避免良心的不安，人们应该有就是欲念及物质的要求。只要满足于现实即可，这是他们的一些观点。那我们看见这两部分的这个学术流派，他们都是在怎么说呢？他们都是在要表达自己的对于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肯定，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这样一个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然后保罗在这里他 用了这么一个词，他说众位雅典人呢、啊，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为什么凡事敬畏鬼神？这里的敬畏与我们所说的敬畏独一的真神是不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说的这个敬畏是有点像我们传统的民间信仰敬鬼神而远之的。所以敬拜是因为知道自己的软弱和有限，所以有所不能行的。畏惧呢，是因为不认识，所以害怕，谁都不敢得罪，所以什么都要拜，拜的越多就得罪的越少。但是可笑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拜的是什么，就是个人是按照自己对神的理解是怎么自己的方式去寻求去揣摩而得，结果是虽然神离我们并不远，虽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但是这样的如此贴近的关系，这些靠自己的方式去寻找的人却寻不见。这里面讲到特别讲到一个喂食之神啊，据记载呢这个当时的雅典处于一个瘟疫当中，大家处于瘟疫的绝望当中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COVID-19 啊，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叫艾米比尼德斯，带了一群羊到这个亚略巴谷，他把这群羊放就是从那里放了，然后这些羊在到处游荡，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他们就把这个羊作为这个地方的神事的这样的一个祭品。因为雅典啊，他们的这个地方啊到处都是神庙，他们神庙可以说在雅典能找到的神庙比在雅典大街上可以看到的人还要多，就是所以这么多只羊随便到一个地方总会找到一个神庙。但是呢他就有一只羊呢，他就没有到一个神庙，就在那里停留下来，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神的做了一个坛，在那里敬拜。据说之后瘟疫就止住了，这是据说啊。保罗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保罗这里向他们介绍真神的同时，也是讽刺方式去批评了雅典人的信仰，然后他开始将雅典人呢从混乱迷信当中带入了神创造的秩序当中。他说到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小学中学啊，他们都是在用进化论的都不是没有不可能是用圣经去教导的。那进化论是什么？进化论其实是没有科学去证实的，进化论是一种假说，从原则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假说，通过对骨骼的形状的类似的判定做一个假说。但是实际我们看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奥秘慢慢揭开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神的创造在圣经里早就告诉我们了。神说用一本造出万物，就是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亚当先有的亚当，然后有夏娃，然后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和夏娃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当现在的这个用遗传学研究，用染色体来研究 XY， 那大家就是科学发现了最新的发现是这个不是最新的发现，很早了，这个Y 染色体只能从父亲那里得到，而且就是你往上追溯追溯追溯追溯追溯到最后，就是最后一个只有一个人，而且这个 Y 染色体呢是绝对不能从父亲传给女儿的，只能从父亲传给儿子， 那所有的女性她有一个染色体，这个 X 它可以追溯追溯追溯，最后追溯到一个人，就是夏娃。那这个从很感谢神的是，神在造夏娃的时候没有把亚当身体里的 Y 染色体也给夏娃转过去，但是只是保留了夏娃的这个，它只有 X 染色体，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只能是第一个出来的人，因为所有的染色体，这个母亲的染色体可以传给儿子，母亲的染色体可以传给女儿，但是只有父亲的染色体可以传给儿子，却不能传给女儿。追溯到最后，亚当就是第一个人，很奇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还在持续的去推崇进化论。我相信这里跟这个世界跟当时保罗所在经历的这个雅典的这些人是一样的。人们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去断定善恶。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起初的创造，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是没有秩序，是没有生命的，是一片死寂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哦，听起来这是一件好像很随意的事情，好像很随机，不是这样的。神在创造当中是有绝对的秩序的，这个秩序决定这个完美。他的每一个创造，我们注意看他在创世纪里面的创造，如果大家读过的话，都会说到什么？各从其类，各按其时，各从其类，然后神看着是好的。然后还有就是先创造，他就先有光，然后把光和暗分开，然后又有空气，然后又怎样把水聚在一处，让旱地露出来，再造日月星辰，干什么？可以做记号，定节气、日子、年岁。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时空形成，我们看神的创造，它是非常有顺序、非常有秩序、有条不紊的。然后开始生命的创造，然后就是各从其类。我们看到不停的重复这个词，各从其类。最后到人创造人的时候，也就是神最荣耀的创造的时候，这个秩序是最明显的体现出来。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不光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且他还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他不是仅仅就是我们说那经常有人问，如果人不犯罪，不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啊？经常问好多就是问题哈，如果没有智慧树，没有那个分辨善恶树，不就没有问题了吗？那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秩序在神的创造当中是不可以被颠倒的。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啊。我们既是神所生，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很有意思的，保罗在也是在用一种反问，用一种带领他们去思考的方式。我们既是神所生，这个实际上引用的是斯多亚 派的这种斯多亚派诗人的诗句，但是他说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秩序，在神最荣耀的创造里面是不可变换的秩序，就是创造者和被造者身份的秩序，这两个是没有办法互换的，就是说你是被造的身份，你怎么能够造出造你的主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这些人在做什么？在用人的手， 他们自己的手去造神，但是他们造的是什么？是神所生，就是生他们的神，这是一个矛盾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当这个就好像，对啊，就好像这个预言啊，这个矛盾的预言啊，这个矛是无坚不摧的，然后这个盾是坚不可摧的，这是有一个前提设置在那儿的，就是矛必须在它的这个前提设置里面是无坚不摧的，那盾也是在这个前提里面顺序里面它是坚不可摧的，当如果要把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成立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就好像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种状态一样，魔鬼从一开始直到如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用什么样的手段，最后就是背后最根本的目的是破坏创造与被造的秩序，而这个秩序在人被造当中是极为明显的体现，因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人是最像神的，与神是最接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神要设立分别善恶树，因为在分别善恶树是造物主与受造关系的一个表达，是秩序的前提，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意味着他是承认这个造物和被造的关系，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意味着否认或是断绝这个生命源头的关系，结果就是死。我们这里特别强调啊，一个自由的意志，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是我们是可以自由的选择，而不是被迫的顺从。自由是一种什么？自由是一种权利，是可以不被干预不被外力影响而自主选择的权利，所以分辨善恶术它必须存在在一个地方，它的存在就给予了人完全自由的可能，就是说就是人可以选择顺服行善的可能，就是他就是人有了顺服行善的可能，也有选择悖逆犯罪的可能，但是我们不能将悖逆犯罪的责任推卸给神，就好像杀人犯不可以说不可以用这个刀是可以用来杀人来作为这个去杀人的理由，犯罪也必须承担罪的果，犯罪是有公价的，罪的公价就是死，圣经告诉我们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与这个就是伊比古罗和这个斯多亚的观点是完全背离的，所以给他们是会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冲击。正因为人有完全的自由，所以人的堕落也不能完全推给其他的人，亚当不能推给夏娃，夏娃也不能推给魔鬼， 因为人在吃分辨善恶树果子之前就已经做出了选择，他们必须做出选择，相信神是说谎的，他们必须相信不一定死，魔鬼不一定死这句话。然后当他相信不一定死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弃绝神话语的真实了，而选择和神一样分别善恶，更是弃绝了创造与被造的关系。真正的自由也必须得经历试探，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犯罪的罪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我们不能推给魔鬼，是魔鬼试探我所以我才犯罪，不是的。真正的自由必须经过试探，不被试探影响的自由才是真正自由。我们知道主耶稣和我们一样，他圣经希伯来书14:15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在旷野40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他没有顺从肉体的血气和情欲，他选择自己选择了顺服神。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顺服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的大功。腓立比书2:8说到主耶稣他既有神的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人背离神的时候，他就脱离了那个创造的秩序，脱离了创造的秩序，就弃绝了被授予的生命。死亡这个时候就成为时空对肉体的束缚，罪就成为了对灵魂的束缚。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说你犯一次罪就可以了，他是说罪必恋慕你，你是会不停地犯罪，一个谎言要靠无数个谎言去来掩盖，但是其实不是掩盖。所以人就成为了罪的奴仆，人与神的关系破裂后，人与人的关系也破裂。以神为中心的关系当中呢，男人和女人是彼此绝对自由的，他们那个时候是赤身露体，是毫无保留的，也是彼此相爱。圣经告诉我们，是他们爱是爱得入骨的。当弃绝了神为中心的关系之后，男人女人彼此看着是什么？第一眼看着之后就是羞耻的了，因为是丑陋的，看对方是丑陋的，看自己也是丑陋的，所以要遮盖起来。然后遮盖代表一种什么？就是隐藏了，开始有保留了，开始有不可告人的一面。人开始分别善恶，不是一件好像不是我们说人有智慧多好啊，可以分别善恶。但是人吃智慧树果，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开始知道善恶，开始分辨善恶，但是他们分辨善恶的标准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座的都以自我为中心来分辨善恶的话，我们都是神啊，自己来定别人善恶的标准，这样有没有公义？一定是没有公义的。所以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从什么样？从不离不弃的爱可以到不死不休的恨。结婚之前恋爱的时候看他什么都好，打都打不开，父母经常说两个人打都打不开，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很完美的，这个彼此都是对方的啊。然后结了婚之后开始 眼睛明亮了，分辨善恶，开始分辨对方的善恶了，就变成了什么？圣经里面说的，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不再是，这个我的了，是你赐给我的，责任推给神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后来又怎么样？这个在这个关系当中出现了两个词啊，什么渣男，什么毒妇，这个，所以人本以为自己如同神能分辨善恶，但是没想到滥用的自由成为了自己的网罗和牢笼。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感谢天父，他爱我们，体恤我们不过只是尘土，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因爱我们赐给我们完全的自由意志，他也预知我们的选择。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他并没有丢弃我们，他预先就定下了十字架救赎的道路，使一切相信他独生儿子耶稣的人可以透过救赎进到义的完全里面。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我们知道，神预先所定下的，主耶稣因着他的顺服，他可以完成。我们凡是从母腹当中所生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因着亚当一人犯罪，脱离神创造的秩序，都无法摆脱生活在罪中没有指望的现实，而且必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我们知道审判是很可怕的，它是哥林多书告诉我们，是我们因为我们众人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报应。罪人的结局是很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死亡，还不是终点。他地狱的火，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它是只能形容一个痛苦的状态。最可怕的是永远不再有指望，永远不再有选择的权利，与神的生命是永远的隔绝，这个是最可怕的。罗马书五章十五节说到，但是恩赐不同于过犯，原来一个人的过犯尚且使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恩典和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恩典里的赏赐，难道不更要丰丰富富的临到众人吗？所以我们因一人死在罪中，但是我们也因一人活，就是耶稣基督，从圣灵里头进到永远的义里。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因为赐生命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罪和死的律是我们自由意志选择的，本应该承担死的公，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一次做了永远的赎价，使我们可以因信他重新恢复和神创造被造关系这样的一个秩序当中。所有的人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选择。最近这个疫情是很厉害，已经有2年多，那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就是一直以来好长一段时间的网上敬拜，然后又回复到这个大家又重新在这里聚集仍然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还在网上因为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这个确实这个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全球蔓延的疫情对于世界的冲击，对于我相信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冲击也是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我的父母他们就经历了这么一次冲击，他们在他们其实是已经感染过2次了，后面这一次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他第一次的时候是以那个 Delta 病毒，当时是非常严重。我妈妈她那一次就是被送到这个emergency， 因为她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她全身上下从小到大她是动过很多次的手术，大的手术就是包括开胸手术她都动过5次，就是大的手术。她的身上的刀口，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她身上的刀口可以从这个地方一直到后背，就是整个一条生我和我姐姐的时候，她的这个全是剖腹产然后这个当时是推行中国在推行一个叫针刺麻醉，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是用针灸的麻醉我没有试过，但是我妈妈说好疼啊，现在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只现在变成一个故事，但是当时他经历的时候一定是很难过的。他们在当时在经历这个COVID 的时候，我记得他在医院里头，我记得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的声音，说一句话，我只能问他你还怎么样，你还好吗？他只能很轻微的去回答，还可以，好，不好。哎呀，那一段时间就是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难受的一段时间。他们在医院里住了他在医院里住了21天曾经几度都要把他送到那个 ICU 去，但是他坚持不去。为什么坚持不去呢？因为很感谢神啊，他在这个就是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虽然身体很虚弱，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祷告和赞美。对，他而且这个在这个时候我许多的弟兄姊妹也都在为他祷告，包括咱们教会的许多我们团契的许多弟兄姊妹当时都在甚至流泪的为他祷告他在我就记得他给我分享，他在最难受的一个晚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已经不行了，但是呢他觉得整个时间都停止了，他跟我形容是他知道整个时间已经停止了，然后没有一个包括他跟我形容的很清楚，他说那个钟表不走了然后他就听到一个声音，他就说他就问他，当然他每天都在跟神说话，他就问神，他说我 我是不是要不行了？我是不是这个，我怎么还不能好？然后神很清晰地告诉他，他说，你不要怕，你会好起来，你会好起来。然后他觉得好像这样的软弱，他说我这么一个软弱的身体，你到底为要我就是做什么？神说，我要你荣耀我的名。他说我这样一个软弱的身体，我基本上是破碎的，我怎么荣耀你的名？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可以荣耀我的名。对，就是他靠着这个每一天的这样的一种跟神的这样一个沟通，一个祷告，每天的跟他的说话，他度过了这样一段时间，一天一天好起来的时候，一天一天就有信心。当他有一次，他也是软弱无力的时候，我记得他分享说，神对他说，你起来把东西吃了。他跟我分享的是，他说他从来没不喜欢吃那个西人的东西，冰凉的酸奶和果汁，他血糖还高，说我怎么能吃那个呢？我不吃。但是神跟他说，你起来吃了，他就愿意起来把这个东西吃了。他跟我分享的是，他说他吃了之后感觉自己就像好了一样，完全有力量，就好像真的就是神医治了一样。从那以后就一天一天的好转，真的是很有意思。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并没有说我们在世上不会经历苦难，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像在雅典的这些人那样，只是将新闻说来听听，也可以像那个大法官丢尼修一样，认识到即便是再有智慧再有能力还是不完全，即便是道德再高尚还是不能公义。所以他愿意去寻求一个公义完全的神。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我们相信圣灵的引领可以带领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是把我们从罪的毒钩和死亡的束缚当中所救赎出来的神，主啊，你愿意我们回到你创造的美好当中，你愿意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愿意我们呼喊你阿爸父，你也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同作印证。主啊，愿意你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也可以同作印证，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奴仆的身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的身份，可以永远的住在家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还在寻求还在徘徊还在等候还在寻找的人来向你恳求。主啊， 愿你亲自的向他们显现，亲自的向他们启示你自己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因为凡尝过主恩滋味的，我们是知道主啊，你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也愿意你的恩典被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得到。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恳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